谢主给我们今天有机会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没有还没有看这个启示录这段经文的时候，请我们翻到这个哥罗西书，请你翻到哥罗，请我们大家一起翻到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十三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哥罗西书第四章，从第十三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找到吗？好，十三节一起读。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因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事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使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的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的这书信是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并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们祷告，感谢主给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来敬拜，来祷告，来唱诗，来读神的话语。求主把你自己的话语赐下来，叫我们今天在你这里得到圣灵在我们心里用你圣经的话跟我们所讲的话，叫我们心里能够得到满足，得到供应。主啊，你给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不是失望的，不是觉得没有得着的，而是主自己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机会，用我们这些无用的人在你的面前来服侍你，也服侍弟兄姐妹，叫我们在这里能够得到你的供应。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给主，你遮盖我们的软弱，用你的十字架来遮盖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这个老底家这个城呢，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城，它这个位置在这个现在的土耳其的中部啊。那么当时呢，是这个罗马帝国的好几条这个通道都经过这个老底家，所以老底家是当时一个最富裕的城市。他在公元十七年的时候呢，经历了一次大的地震，这个城呢毁坏了很多。那罗马政府呢就拨了很大的款呢，把它来重新建起来。没有想到公元六十年的时候呢，又一次的地震，又一次的地震呢就又是把这个城呢来毁掉了。但这次呢，老底家的人呢就不需要这个罗马政府拨款，他们自己用钱呢把这个城市重新修建起来。老底家这个城离开哥罗西呢大概只有六个英里，在他的哥罗西在他的东南边。他这里提到的这个希拉波利呢，在老底家的东北大概10英里。那这几个地方呢，你现在都是可以去的。我两个礼拜前呢，这个到土耳其去的时候呢，就开车到这几个地方去看，给我很大的感触。等我下面我再提为什么会有很大的感触。其中的理由，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读这个老底家的教会的信，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个地方之后呢，我心里面的一点的感受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的七个教会呢，今天你还是可以到这个土耳其去看。土耳其虽然国家很穷，但是呢非常干净哈，从来呢不会闻到臭味，还是呢你看到人在街上面吐口水这种的，没有这种的做法，非常的干净。那有人讲说呢，这个是回教徒很爱干净的缘故，如果是的话呢，那我觉得这实在是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优点。第二呢，这个地方非常安全，他们可能呢 想要欺骗你，但是从来没有抢劫这种强暴的事情出现的，所以你自己去旅行呢是一个非常安全，你不用跟这个大队去，你可以自己呢这个租车就可以开去这些的地方。第三呢，这个你看过这些地方之后呢，在我自己的感觉的里面啊，我才知道呢，这个从这个使徒时代一直到大概十世纪啊，一千年的里面啊，土耳其其实有非常深厚的基督教的这个文化的背景。怎么在这个一千年回教这个进了这个土耳其之后啊，在两代之内啊，大概六十年的里面呢，整个基督教呢就完蛋了。一千年建立的这个基督教的文化跟这个城市呢，在六十年的里面呢就完全的消灭了。今天在土耳其呢还是有一些的教会，不过很少很少，我相信呢在土耳其的基督徒不会超过1%。你看到这个，看到这种情况，你没有办法不想到为什么当时这个保罗跟这个彼得写信给这个彼得前书写信到这个加拉太这个本都这个加百多家这些地方呢，都是在土耳其的。这些呢，都现在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一千多年之后啊，基督教停止了一千多年之后，消灭了一千多年之后，你还是看到呢很多这个基督教留下来的这个遗迹。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实在是我们要考虑一下的事情。我觉得呢，我们呢这个应该从过去我们这么长远的这个基督徒的历史呢来想一想，为什么前面的人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怎么样可以避免它，不会再重走这个路。所以呢，在这个启示录的里面，约翰呢就被圣灵启示呢给他写了七个信给这个今天这个土耳其里面七个城市，它其实大家之间也是比较相近的。这七个城市呢，我去了五个。那么老底嘉这个城呢，是现在呢在挖，在把它呢这个废墟啊，把它呢这个挖出来。那这个我想再过几年呢，你去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实在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那这个老底嘉呢，当时是非常丰裕的一个城市，它有它自己的医学院，它的医学院呢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的部门，它这个造了一些眼药呢，是整个罗马帝国呢都非常的这个看重的，就是眼睛有毛病的人呢都去用的。那么第二呢，它是一个银行啊，银行的中心，这个经济的中心，所以呢，这个它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富裕的城市。第三呢，它特别呢出一种的羊毛呢是黑色的，那这种黑色的羊毛呢，是非常贵重的一种的衣服。没有想到呢，他们觉得自己最强的地方啊，最好的地方就是他的经济有钱，他的这个衣服穿得很漂亮，他的医学啊，他的眼药非常著名的这种的情况的里面，耶稣却给他很严厉的话语。老底嘉教会的信是七个信里面呢写的最不好的信，就是骂的最厉害的信。称赞的地方好像没有，只有责备的地方。这个是前面六个书信里面呢不一样。前面六个书信有两个书信是称赞，没有责备。另外的这个四个书信呢是主要是责备，但是它里面也有称赞的地方。唯有这个老底嘉的信呢是没有称赞的，都是责备。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从第十四节，不是十一节，从第十四节看到第二十二节，启示录第三章从第十四节看到第二十二节。 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老底家教会的使者一般的想法就是说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负责人，老底家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牧者，负责的同工啊。信呢是写给负责的同工的。你看保罗呢在哥罗西书的里面提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提到这哥罗西教会跟这个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呢，他也提醒这个负责的弟兄啊，叫雅基布，他说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教会需要呢注意怎么样来培养这个带领的人。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行神性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他说你讲的是强调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可信啊，他的诚信啊，他的reliable 啊，非常可靠性，他是一个非常我们是可以信靠的一个主，而且呢强调他在万物之上是元首的，耶稣是头，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耶稣的地位。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世界的里面，都应该尊重耶稣是基督的主权，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在我们家庭的里面，我们都应该尊重基督耶稣的主权，我们都应该来信靠他。他这里的强调就是提出呢，这个老底家教会是失去了这个信心啊，失去了这种的忠心了，已经背弃了这个基督。但是他提醒他们说，尽管我们是失信的，他还是可信的。另外，尽管我们觉得自己是可以来承担这个人生的责任的，他提醒我们说，其实不是的，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元首。好，他下面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有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老底家呢，在这个山上面哈，它下面离开这条河呢，大概我也不知道，大概有1000英尺吧，我想。所以呢，它的水呢是从这个别的地方呢这个运过来的哈，是透过这种的水的通道这样呢运过来的。你去看这个你到这个这些地方去看的时候呢，你简直是不能相信呢，当时的文化是这么的这个超越的啊，他们的自来水的系统，这个洗手间是完全是冲水的，就好像现在这种的制度一样啊。所以呢，这个他们的这个卫生跟这个文化呢，实在是非常的超越的。那这个老底家的水呢，因为这个没办法拿到水，所以他到别的地方呢来供应他。那这个水呢，就是有人说呢，是从北边这个希拉波利来。希拉波利呢，有很好的温泉。你今天去的话，你还是可以在这个温泉的里面呢，来游泳还是泡水。南边东南边的哥罗西呢，有一条很好的河在它旁边过，那个水呢是非常凉快，跟这个喝了之后呢，有种这个清新的感觉。但是呢，老底家的唯一的弱点呢，就是这个水呢是出问题的，所以耶稣呢就用这一点，耶稣就用他这个特点呢来提醒他，这个不单是这个是他生活物质上面的一个情况，也是他灵性的一个情况。他说你的行为啊，你这个属灵的情况，你的属灵的行为，你在神的面前这个信仰的行为呢，不冷也不热，你好像温水一样不冷不热的话呢，我要把你从我口中来吐出去。那这种水呢，如果是不冷也不热啊，这个水呢是温泉的水，但是呢它经过了这个好几个英里的这个公里的这个输送之后呢，就变成了也不冷也不热，所以呢喝下去呢实际上你感觉上是不好受的。 所以耶稣就说呢，既然你是好像水一样，温水一样，不冷也不热，我就要把你从我口中来吐出去。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呢，这个在这个研究这段经文的里面呢，很多人写过文章，有人觉得呢，这个不冷不热呢，不是主要呢讲说他好像呢这个没有热心，但是他也不完全的冰凉。他说这个解释有困难呢，就是因为呢，如果这个耶稣的意思是说我愿意你或热还是或冷。如果你是我巴不得你是或冷还是或热啊？如果是神要我们冰冷的话，那这个怎么解释的过去呢？神当然要我们火热，但是怎么讲说耶稣要我们冰冷呢？那这个想法呢，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他说呢，这个冷呢是指这个哥罗西的水呢很冷，这个希拉波利的水很热。那所以呢，这个热水有热水的好处，冷水有冷水的好处，是从呢这个功用上面来讲的。他说你的行为又不冷又不热，没有好处啊，意思说你没有用的，你这个水呢不好喝。也没有这个热水能够温泉的热水呢来治疗的作用，也没有这个哥罗西冰凉的水来止咳的作用。所以呢他觉得呢这个意思呢是讲说呢这个不冷不热呢是使他功用上面呢没用啊，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教诲。那个解释呢是很好的解释，我自己呢还是喜欢我们自己一般的想法。因为呢这个基督徒呢又不冷又不热，他又不能完全说他是非基督徒，又不能完全说他是一个诚心的基督徒。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呢究竟还是基督徒啊，他不是一个非基督徒啊，他还是基督教的信徒啊，他还是耶稣的信徒啊。那为什么他是信徒呢？这个就是他不冷不热的原因了。意思呢，他又要这个世界，他又要这个神，他又要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大以自己为主这种的想法，他又要神，又要耶稣的保护啊。所以呢，他下面讲说啊，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说呢，这些人呢，实在是很成功啊，他在生活上面是很成功。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做基督徒呢？他们就是知道呢，这个虽然他们很成功呢，还是需要神自己的保护。你说他们看基督教呢，他们看神呢，是对他们生活成功的一条路。他希望的是神能够帮助他们呢成功发财身体健康，这种的想法，这个呢是不冷跟不热。我们今天追求主，我盼望呢我们是追求成为基督耶稣的样式啊。下面呢耶稣会提醒他，那我这样讲呢，就是说呢，那我们基督徒呢就不应该这个不应该去工作，也不应该去发财，也不应该去这个在事业上面有成就，没有这个意思，圣经也没有这个意思。圣经的想法呢，不是说呢这个世界的事情都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个想法。他的想法是说呢，如果你去做一件事情啊，你去工作，你去买房子，你去买汽车，你去在你专业上面来发展，你去做生意，如果你所做的不是为了荣耀神，乃是为了荣耀自己，那这个呢就是爱世界了啊。这个基督教的想法呢有这样的一个比较不容易立刻给你抓到的一个想法。很多人呢就觉得呢啊，最好的基督徒就是看万事做粪土啊，这个什么事情都不要啊，学位呢丢到海里，这个钱呢丢在海里啊，都送掉。那这些基督徒呢就是最好的基督徒。圣经呢没有这个想法啊，圣经没有这个想法。最少呢这个你好好的读一读呢，他没有这个想法。他的想法是说，你的一生要荣耀神，你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个地方，你要来荣耀神。你念书吗？你应该来荣耀神。你不念书吗？你应该来荣耀神，是这个想法。圣经呢，对你这个要做什么事情，他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他觉得你去做任何的事情，你都应该是从荣耀神、尊敬神、尊重神这个角度来做的。 老底家的教会的人没有这个想法，他们发财是为了自己的，他们医学的成功是为了自己的，他们这个制造很漂亮的衣服是为了自己的。耶稣的责备是从这个角度来责备他们。耶稣说他们不冷不热是这个缘故。他们呢，一方面又要做基督徒，他还是做基督徒啊，他还去参加教会啊，但是他的心并不是完全归向主，他的心不是完全依靠主的，他的心不是完全为了荣耀主，他所做的事情还是为了自己的。他要的是神的保护，他要的是神的供应，他要的是神的祝福，他要的是神的能力，他要的是神的慈爱，这些都很好。但是如果得到了这些之后啊，我们的内心不是被主来改变，叫我们是热心的来向主，来尊主为大，来追求主，来依靠主，做每一件事情来荣耀主的，那这个呢就是不冷不热的表现。我觉得这个不冷不热今天代表所有的教会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容。这些基督徒他知道信主是重要的，很可惜他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主的，都是为自己的。他要的主要是神的保护、神的保守、神的照顾、神给他成功。耶稣不是这个想法，耶稣说要不呢你就是热心的来爱我，要不呢你就有这样的勇气跟诚实说你不要神，你完全靠你自己。这个最少是一个诚实啊。冷的这个程度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如果你对自己诚实的话呢，可能悔改的机会比较大。这些老底家的基督徒呢，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啊，我都是基督徒啊，我每天主日也去教会啊，但他没有发觉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主，他的人生不是为了荣耀神，他的人生不是为了尊重神。所以他说啊，我已经富足了，你骂我是什么缘故了？我很富足啊，我得到了这个世上的财富了，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然后他有银行，他有医学院，他有很好的工商业。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你还要责备我呢？这个不是你给我的祝福吗？耶稣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的人，贫穷瞎眼跟痴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痴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好，耶稣呢就给他三个建议啊。第一段呢给他三个建议，他说你觉得你发财不缺吗？很好啊。你觉得你穿的衣服都很漂亮吗？很好啊。你觉得你的眼睛看得很清楚吗？很好啊。但是我劝你啊，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因为你是贫穷人，虽然你物质非常的丰富，你钱很多，但是你内心灵性在神的面前却是贫穷的，你要买这个火炼的金子。那火炼金子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呢，在这个我想大家记得哈，在这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他说叫你们的心啊，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这个磨练之后啊，就比那经过磨练还能够坏的金子更加的可贵。那我想呢，这个火炼的金子呢，就是代表呢这个基督徒这个属灵内在的生命啊，内在的灵性。他说呢，我要你向我来买这样的一个你的生命啊，内在生命的这个富足啊。 买定是什么了？要付代价的。我们追求主啊，我们要叫我们的灵性来跟主更加亲近，叫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跟主更加的亲近，这个要付代价的。你要在神的面前读经跟祷告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我自己学的，我自己感觉这个东正教之所以在两代之间就被这个回教来消灭，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教会并不注重读经的。好，那么他说啊，我劝你要向我来买这个火炼的金子。你说这个灵性呢，你要付代价去培养的，你赚钱是需要付代价去赚钱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要建立你内心这个灵性啊，你要来追求主，你需要付一个代价的。你不是呢随随便便简简单单就可以呢建立你一个基督徒的灵性的。他说你需要向我来买，你要付一个代价来建立，来追求，来建造你自己内心跟神的一个关系，叫你富足啊。因为你虽然外表富足，其实你内心非常的贫穷。第二，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自身的露羞耻不露出来。白衣什么意思呢？白衣一般的就是讲公义的行为，那在这个启示录的里面好几处他都提到了这个白衣。所以我们需要呢，在神的面前呢，不单有内心这个灵性的建造，还有外面这个行为公义的行为的表现。他说虽然你这个老底家这个地方在出产这个衣服，特别是黑色的羊毛这个衣服上面呢非常的有名，其实你在我的面前呢，你在这个行为上面，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这个行为上面你等于是一个赤身肉体的人，你应该呢要向我向主来买这个白色的衣服啊，穿上又是付代价。他说要买就是你要付代价来追求怎么样建造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一个公义有爱心基督徒的行为。我相信我们今天许多的人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神的信仰，把我们对神的信仰放到我们生活上面来啊。我觉得呢这个是我们普遍啊，所有的基督徒今天的出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用到我们生活上面来，这个是一个实在非常困难的问题。而这种的事情呢需要在这个团契的里面好好来讨论，应该怎么样过一个属神的生活，表现出我们这个内在属灵的生命的。耶稣跟老底家说，第一，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建立你的灵性；第二，你要买好的行为公义的行为穿在身上；第三，他说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叫你能看见。他们不能看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富裕，他觉得自己很富裕，看错了，他觉得自己很富裕，他觉得自己灵性情况都很好，他没有需要呢更在神的面前呢来追求，来热心，来悔改。所以耶稣说你要买眼药来擦你的眼睛。那眼药是什么呢？一般呢我们讲说这个眼药叫我们能够看见的，神怎么叫我们看到自己呢？一般都是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圣经的工作，透过教会的工作啊。你说呢这个今天叫我们怎么看到自己，基本上是三点。一般圣灵呢是用圣经的话语跟我们讲的，当然有些时候呢他也用其他的方法跟我们讲，不过呢一般呢圣灵的工作是透过圣经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来提醒我们。教会的工作也是这样啊，弟兄姐妹能够在彼此相爱的里面来讲诚实话，来讲真理啊。保罗不是讲说在爱里说诚实话吗？在爱里来讲真理吗？叫我们彼此能够鼓励，彼此能够提醒，叫我们在主的里面呢能够看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别人都看到，但是你自己看不到自己，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弱点啊。我们的眼睛看自己很困难啊，看别人的很看得很清楚， 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应该彼此用爱心来提醒，来劝勉，来鼓励，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看到自己所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呢，他说要买眼药，照我自己理解，就是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在弟兄姐妹教会的彼此建造的里面，来对自己有个了解，对自己有个警觉。他们没有，他觉得自己已经富足发财，一样都不缺。耶稣说，你的长处就是你的弱点，你觉得你自己非常富裕，但是你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我提醒你三件的事情，要建立你的灵性，要建立你公义的行为，要建立你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耶稣这么强的话，这么强烈的话，这种严厉的话，是因为他对教会没有信心吗？没有爱心吗？我相信不是。耶稣对爱，对教会是严厉的，但是他并不是残酷的。他讲的话为了是叫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叫我们来归到他的面前。所以他提醒他十九节那里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因为我现在呢对你是有爱心啊，所以我责备管教你。所以既然我这样做了，我希望你能够发热心，并且能够悔改。他们一手抓世界，一手抓神，觉得很好啊，觉得呢神已经给我很多，我今天在世界上面都发财，他觉得没有需要啊。他觉得呢这个不冷不热这种的心呢是可以一直存下去的。耶稣说不是啊，你要发热心，你要想说呢，我今天对神的热心在哪里？我今天对神的热心是不是神达到了神对我的要求？你要悔改，在你没有做到的地方，你要在神的面前来忏悔，来认罪，来转移过来，转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他说啊，给他再一个鼓励，20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到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到他哪里，与他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是讲到呢，基督在深深的等候，要跟我们建立一个深入亲密的关系。今天主在老底家教会门外来敲门，责备他们，敲门，目的不是要伤害他们，目的并不是要叫他们失去信心，目的不是要叫他们自卑，目的不是叫他们灰心，目的不是叫他们呢离开老底家教会，跑到这个哥罗西教会还是希腊波利教会去，没有这个意思。耶稣的目的是叫他们打开他们的心，让耶稣进到他心里。让耶稣进到他心里不是去做客人啊。现在他讲的是说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是讲到呢他们之间呢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有一个很好亲密的很愉快的一个交流啊。但是他下面讲说，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的宝座上，不是在他的宝座上，不是在你的宝座上，不是在老底家教会的宝座上。宝座是主的、哦、宝座是神的。他提醒他说呢，我要进到你的心里，我的宝座要在你的心里啊。耶稣的掌权是建立在我们的心里的，耶稣的掌权不单是建立在天上。他说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他提醒我们啊，他是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啊，他要进到我们的心里，跟我们有一个沟通，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但是他不是我们的客人，但是他不是我们的佣人，但是他不是我们的奴仆，他不是我们手下的一个 一个雇工，我们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说，耶稣说，不是的，我要进到你哪里去，跟你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是你要记得，我的宝座要进到你的心里。老底嘉教会呢，在这种的情况的里面，在这种这个又爱世界又爱神，又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来交出来，又不愿意用宝座来心里的宝座来交出来，只是愿意耶稣在他的门外来陪回啊，他怕耶稣进来之后把他的生活都搞乱了，所以呢，耶稣在门外来叩门了。耶稣说，你听到我的声音开门的话呢，那我要进来，我要跟你第一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第二我要把我的宝座建立在你的心的里面。我们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求主，求圣灵，求圣经的话语，也盼望今天我的提醒能够给你有点的醒察，你回去想一想，究竟今天你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主在你心里是在宝座上吗？你是有公义的行为来表现你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吗？你对自己的理解是清楚的吗？老底嘉的教会不冷不热，他觉得呢没有这个需要去想这些事情，我就过我平常的生活就可以了。这个是耶稣要把他吐出来的缘故。老底嘉教会呢接到了这个信之后，如果你看教会历史呢，老底嘉教会呢确实悔改的，悔改的。为什么他悔？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悔改呢？因为呢，从这个使徒时代之后，一直到300多年了，这个老底嘉教会呢都非常的兴盛，他成为呢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力量哈，这个是教会的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哈。老底嘉教会呢收到这个信之后，明显是悔改，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这个听到神的话语呢，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来悔改。那回到我刚才所讲了，为什么后来其实老底嘉呢这个城好像到了300多年的时候呢又有一次很大的地震，结果呢大家呢就放弃了这个城了，觉得呢这个没办法在这地方再住下去，所以呢这个城呢本来就是后来呢就被放弃了，倒跟这个回教没关系。但无论怎么样呢，到公元700年、800年、900年，回教的力量进到这个土耳其，进到加百多加这些地方呢，基督教在两代之间，我刚才讲哈 ，two generations 两代之间，就这个信仰就没有了。是什么缘故呢？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呢，如果我有这样的本领，现在能够去再读这些本来的文字的话呢，其实当时啊，这个这种的在加百多加，特别是加百多加这种的这个修道院这种灵修神学的建立的里面呢，这个加百多加呢是领导。那当时呢有许多的基督徒从各方各地呢到这个地方去哈，希腊有很多基督徒去，埃及有很多基督徒去哈，这些呢都是文献上面呢给我们看得到的。这么深厚的这个基督教的传统居然在两代之间就没有了。我自己的想法是说，这个不是灵修神学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了解的问题，是当时这个基督教所提供的不是这种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来建造，这个是我的理解哈。没有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来理解的地方，也可能是教会带领的人在方向上面呢开始出问题的可能。所以呢，又回到我刚才所讲第一点，信是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的，教会的里面使者、教会的领导、教会的负责要怎么样建造，是每一个教会一定要注意的事情。没有一个教，我相信没有一个教会能够在没有建立领导的里面呢能够建立这个教会，我相信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是我这个想法是对的话呢，那我相信呢，这个之所以中国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共产主义之下能够兴旺，但是 土耳其的教会不能在回教的攻击之下而兴旺存活呢，最大的分别两点啊，第一个就是呢带领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对神的话语呢没有一个深刻的理解。为什么会在两代之间就把这个圣经的话语都通通的忘掉了，就是每天五次到回教的庙，所有的基督教的教堂你到这个土耳其去呢都改成了99%的教堂都改成了这个回教的庙。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不是说这个是一个幻想啊，老底家的教会确实是存在的，你今天还是可以看看这个地方。基督教的这个遗产，基督教这个文化在当时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深厚的。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从历史的里面学到什么，我们从圣经的里面学到什么。今天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相信我们学到的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我们自己灵性的光景，主是不是在你心里做主的，你跟主是不是有个亲密的关系，你的行为是不是公义的，是不是有白衣穿上，你对自己的光景是不是理解，是不是神常常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的，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耶稣说他爱我们，他在等待我们，他要责备我们也是为了爱我们，他在门外来叩门啊，他没有强迫要进来，他要你开门给他，开门给他之后他要进来与你坐席，他要建立他的宝座在你的心里，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的。我也提醒大家说，这个信是写给使者的，教会的使者的，是写给教会的负责人的，是写给教会的执事长老们的，牧师们的。我们怎么样来带领一个教会，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来带领一个教会，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相信这些的事情在我去这个看老底家的教会哥罗西的城市跟这个其他的好几个城市之后啊，给我个很心里面很大的难过，就是究竟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历史的里面能够学到什么呢？我希望今天跟大家的分享是给大家一点的东西回家去来考虑一下。好，我就讲到这里。